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先知的信息总是不是很入耳，像我们刚刚所念的阿摩斯书，对以色列人严重的指责和审判。但是当神兴起先知来的时候，先知他们都是不愿意做先知，因为神要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他们都不是一个所谓的 popular speaker， 因为他们讲的话是针对着人心灵深处的大问题。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上帝所呼召的，他们非做不可，并且他们有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赐给他们，他们是非讲不可。就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说，我若说我要闭口不言，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也不奉他的名讲论的时候，我心中就好像有烧着的火，好闭塞在我的骨中，如果我不讲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所以神就兴起这些先知来讲神要他们所讲的话，那他们的信息都是来自神，而不是自己的见闻，不是自己的观察。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听到许多许多令人心寒胆战心惊的消息，杀人放火，强奸偷盗，天灾人祸，各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在想说，到底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难道说上帝不管吗？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说，这位上帝，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他爱罪人，但是他要刑罚罪。那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是在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一共有66章，以赛亚书一共66章分两个大段。那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39章，第一章到39章主要的信息就是讲说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所以读起来不是很好听，不是好舒服。那第40章到66章是讲到耶和华的救赎，在罪恶的里面是要受审判，但是神不会 把他们全然灭绝，只要他们肯悔改就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40章到第46章是讲神耶和华的救赎。那我们挑选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主要的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是 Martin Lloyd Jones， 然后他讲了这一章的圣经，我觉得很有帮助。那我不是照着他讲，但是因为看了他的书给我一个启发，所以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五章。那以赛亚书第五章是讲到这个葡萄园之歌，是一首的诗歌。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整卷书是一首诗歌，以赛亚书是用诗体，就是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所以是一种诗歌。但是这一首诗歌呢，这个诗歌不是用来唱的， 而是用来讲的，或者说用来朗诵的。那这首诗歌呢，以赛亚书第五章呢，是从喜到忧啊，就是开始的看起来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那我们说唱歌的时候总是应该是很喜乐的，但是我们唱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首诗歌是从忧到喜，从喜到忧，后面呢是不好听的，后面呢是不舒服的，是从赞扬呢到指责，从赞扬到指责，开始说讲到这个葡萄园是多么的好啊，上帝用尽了心机来栽培这个葡萄园，结果是不好的。所以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是有声无调啊，是一首有声无调的歌。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今天只讲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就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首诗歌的主题叫做葡萄园之歌。他说我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那这首诗歌呢，不是一个情歌。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特别是新兴的一代，很多的诗歌呢，很多所谓的圣诗，很多所在教会里面唱的歌呢，好像是情歌一样。当然我们跟上帝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唱歌不是用情人的那种歌声，也不是情人的那种腔调。我们爱神的时候是有感情，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跟上帝还是有一种神人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所以这首诗歌他说为我所亲爱的唱歌，那这个亲爱的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我是指到这个作者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我所亲爱的是谁呢？我所亲爱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葡萄园是什么呢？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那现在我们先把这首诗歌的这个开头，我们了解到底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什么。先知以赛亚讲到告诉他们说，上帝耶和华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这个诗歌也是一个比喻，是一个 parable， 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不是真的把这个以色列人当作是以色列人是葡萄树啊，不是真的把它当作葡萄园，而是说好像是一个比方说，以色列人是一个葡萄园，上帝在这个葡萄园做了一番的功夫，那这个葡萄园是上帝所做的。所以那这个叫做这段圣经的开头的主题是葡萄园之歌。那这个葡萄园呢是上帝亲手经营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殷勤的耕耘啊。第二点我们所看到他说我所亲爱的在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院子，捡去石头，种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那这边这几句话呢，就描写到这位葡萄园的园主，他怎么样来栽种这个葡萄园。种过花园的人，大家都应该知道，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夫。大概五年前我们开始开拓这个花园的时候，我知道在我们后院子坐右手边的那一块地里面好多的石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地方叫做 Rockville， 真是一个 Rockville， 很多的 Rock， 所以我要把那个地开垦出来，可以种花可以种果的，没有种果，可以种花可以种草的时候需要花很多的功夫，里面的石头有大的有小的，一个一个一块一块的把它全部挖出来。那这地方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怎么样来耕耘啊，殷勤的耕耘这块地。那这边有几件事情我们提出，第一个说上等的葡萄树，上等的葡萄树，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上帝所栽种的是最好的，是一流的。那这个上等的葡萄树，我们今天怎么样理解呢？我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那这个葡萄园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上帝整个的创造来看呢，这个上等的葡萄树是讲到啊，这里这段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但是也可以想到说上帝栽种的人。那上帝栽种在伊甸园里面的人啊，这个人是亚当，这个人是夏娃。那亚当夏娃是上品，是完人。在犯罪以前，亚当夏娃是完美的人，因为他没有罪。所以有的异端说人有犯罪的倾向，那是犯罪以后。在人没有犯罪以前，人没有犯罪的倾向啊，没有犯罪，因为人是完美。为什么说人是完美的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人就是像神，人本来就有神的本质，有神的一切啊，这个是上好的葡萄树。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这个上等的葡萄树也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话呢，以色列人也是上品，以色列人是神在万民中所拣选的，所以被称为选民。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不是因为你别的民族更好，而是因为神把你们选出来的。当神把你选出来的时候，把以色列选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就是上品，以色列就是上等的葡萄树，最好的啊，最好是上帝的选民。那这个上等的葡萄树引申出来应用到今天的世界里面，那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你我，你我是信主的人，你信主的人就是最好的，是上品，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啊，这是多么尊贵荣耀的。而神把这棵树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肥美的山岗上，放在肥美的山岗上。我相信我们会种草、种花的人，都要把那个地处理的非常的肥沃，然后树木花草在上面会丰肥的生长。所以这个肥美的山岗上，可以说啊，如果从创造的里面来说，这是上帝的伊甸园；如果从以色列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迦南美地，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到迦南美地，在迦南美地里面有牛奶与蜜啊，如果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这个肥美的山岗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一切的丰盛。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园中盖了一座楼。那盖一座楼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种葡萄园的人，他们的知道说，他们家可能不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但是呢，他们在葡萄园的里面盖了一座不是大楼，好像一个亭子一样。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葡萄园，好去观察这个视察这个葡萄园，然后可能也会摘一点葡萄下来，坐在那里欣赏，吃一吃。而是晚上过一这个天晚了，天黑了，他们要过夜的时候，也可以在那里歇息。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讲到 这个原主在这里，在这个亭楼上可以歇脚过夜的一个地方。那当他歇脚过夜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葡萄园里面。那他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在与葡萄树在一起。那这座楼原主盖起来，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跟葡萄树过夜，在这里住在一起。这个从一个引申的意思来说，或者 how to apply 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这个原主希望跟葡萄树在一起，那就是葡萄树、葡萄园是以色列人，原主是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愿意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希望跟他们有美好的沟通。同样的，今天上帝也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有美好的沟通，所以才盖了这一座楼。所以基督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做出一个压酒池。压酒池是说，那你葡萄长好了以后，你葡萄要种用来除了吃以外，主要的是用来做酒。那做酒的意思，这个葡萄能够做酒的时候，就是产生好的行为，有表现啊，产生好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当他种这个树的时候，种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把它放在用选择最好的品种，然后放在最肥沃的地方，那并且时时能够来照顾它，然后希望它能够结出好的果子。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所以葡萄园主有一个失望的结果，失望的结果。他第二节的下面说，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出了野葡萄呢？对不对？本来是做了这么多的功夫啊，希望一个好的结果，结果呢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都变成野葡萄，不光是酸，还是野葡萄是不能吃的，你知道吗？野苹果也不能吃，凡是野的都不能吃，都没有用，挂在那里滴滴当当的，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白占地主。所以这里说，神向耶路撒冷发出一个质问跟呼声，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现在请你们跟我跟葡萄园中间来断定是非。这里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我还有什么可做的，第二个怎么结了野葡萄。那第一个问题说，怎么结了倒结了野葡萄呢？那这个就是许多的人以色列人人类，从亚当开始到以色列人，到我们今天，我们许多人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知道领受跟报答恩典，而是仍然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什么是野葡萄？什么是野葡萄？我刚刚讲了，今天我们在这个处的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个罪恶充斥的世界，旷淫、偷盗、奸淫、淫乱、暴力、嫉妒、毁谤、恼恨、凶恶，几乎每一天的报纸上、电视上，尤其是华盛顿的新闻报道，一打开电视，好了，现在是 news time 啊，特别是我们 local news news time， 第一件事情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就是暴力， 就是透彻，没有一样好事情啊。这个是世界，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地方。但是今天的教会又怎么样呢？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上一个世纪的一个神学家 B.B. Warfield， 这个是大家很尊重的一位神学家，他在那个时候，在20世纪初叶的时候，已经发出了一个呼声，说这个教会的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of the church， 就是说，意思说，教会今天走的路是世界的路，不是神的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效法世界，世界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上一个礼拜我在青年聚会讲到，我完了以后少讲了一句话，我真是 后悔莫及，下次再有机会再讲。什么话呢？我上个礼拜去讲到，上个礼拜不是上上个礼拜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礼拜主日我去讲到，上礼拜是宣道年唱诗的时候，唱诗的时候，这个以前呢，他们这个打鼓打得天崩地跳，吵死个人。那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他们所看见的 secular world， 世俗的世界上，他们所看见的打鼓都是活蹦乱跳啊，就打得震耳欲聋。上次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打鼓，我也没看到是谁啊，这个鼓打得挺好的，也鼓呢啊，不知道谁要打鼓啊。这个鼓呢，除非你独奏啊，你表演，鼓呢是 background music， 背后的音乐，所以你打的时候，你轻轻的打，就有一个 rhythm， 有一个韵律出来的时候，你可以促成这个唱歌的这个节奏呢，更使你清晰。而不是打到呢，你打到别的音乐都听，你这个鼓打大声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吉他什么东西都听不到，都全部被鼓声遮盖。所以他们唱完诗以后，轮到我，其实是我这个给他主持圣餐，完了又开始讲到。我本来心里面想，我要夸奖一下这个打鼓的人，但是没有。后来我一下子就跑去讲到，没有讲这句话。下次有机会我会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行为，什么叫做基督徒的音乐。这些乐器我都没有反对，所以都摆在这里。击鼓跳舞赞美他，圣经有打鼓啊，不是大概不是这种鼓。那所有的乐器都是中性的。所以我没有反对我们教会用，有的教会有的牧师说这个是魔鬼的不可以用，我没有这个看法。我觉得所有的乐器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来赞美神，但是要看你怎么样用。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要打那么大声呢？因为他们去看夜总，不是夜总，他们是去看个 MTV， 还有他们去看那个什么，在 Woodstock 外面，他们看着看着电视上那些人打鼓，你看每一个头发那么长，都在那发疯。那他们以为那个就是打鼓的方式，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一个可以把这个乐器用得非常非常的好，使我们唱诗啊，乐队一起来做主，就是把那种敬拜的气氛给它带出来。但是我们效法世界，效法世界，一个是没有人教，一个是不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讲，但是主要是用这个音乐做一个例子。我们唱的诗歌也是一样，靡靡之音唱的，我们好像是跟什么人在恋爱一样。我现在忘记那首诗歌是什么，有一首诗歌他说你是我亲爱的伴侣，我马上写一封信给印那个录音带的人，我写一个，我以为是他们写的，我说请你写这个 不要写耶稣是我的伴侣，要写耶稣是我的良伴。这个伴侣呢，伴侣这个词是夫妻才用伴侣，我们这个跟上帝不是伴侣，是良伴，但现在还没有量过来，就是还是伴侣。我们也唱的时候，你是我的伴侣，我们不要用这种秘密之音，用这种情歌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教会其实好多次把别人的歌都改了，改到最后我们都不唱了，我们没有权利改人家的诗歌，但是有些地方我们要注意。那教会呢也在世俗化，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当教会世俗化的时候，我们就是结野葡萄。第二个问题，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我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上帝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声音说，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的上帝做了什么呢？上帝做了很多。你看，如果光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把他们放在最高的一个山岗上，最好的地方，最好的种子，最漂亮的地方，还要什么？然后再说到说，上帝已经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还要神做什么呢？他能做的都做了。所以今天神如果审判世人，如果神今天来刑罚我们，我们是无可推诿的，人是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要慎重。当神看到这个葡萄园里面他花了那么多功夫所得到的结果只是野葡萄的时候，上帝不能够不采取行动。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个描写呢，我就很能够认同，从八月到十月这个下雨之前这段时间，天不降雨，然后杂草丛生，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们就因为没有雨，所以什么都不能做，就看到那个花园呢就枯干荒凉。这里呢是讲到说，上帝会撤去篱笆，拆毁墙垣，使地荒废。上帝怎么做这个事情？那这些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天不降雨，可以说是天灾人祸。然后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真是天灾人祸。南部的暴风 Katrina Rita 把整个的一个城市给它淹掉，许多的人无家可归。谁想到没多久，我们的新英格兰又是水灾，大水洪水泛滥，没有多久巴基斯坦又是大地震，百万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当然我们可以说许多人是无辜的，我也承认许多人是无辜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神，以色列人最终灭亡是因为他们远离神，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是因为他们徒受神的恩惠。 我不宣布，我也不敢讲说这些是上帝的审判。但是经过这些，人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我们没有遭遇到这些，我们得幸免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好。就像希洛亚楼倒的时候，有人说：“难道说这些人比你更有罪吗？”不是。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是上帝容许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偷窃、奸淫、暴力、毁谤，然后就把这个墙都给拆掉了。所以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赤裸裸的世界，没有保护，没有道德，没有仁义，没有保护，实践没有了。世界上我上一次去，我每次这个打官司的时候，法院什么地方公共场合不可以摆十戒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个 poster 啊，上面写十戒。但是买了以后发现这个不是很做的不是很好，好像是很多这个公仔啊，就是广告，很多漫画的，我不喜欢，所以就那个儿童部说啊我们要，结果他们拿去又放在抽屉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挂十戒的，却不挂，那就是我们的教会。我希望你们艺术家谁会做漂亮一点的啊 ，bigger poster， 把这个十戒呢挂在教会的某一个找一个地方把它挂起来。没有世界，没有保啊，十条诫命没有保护 ，no protection。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如果这个挂在那里的时候，那杀人能看见说不可杀人，他可能就不杀人了；不可奸淫，他就想多一点；不可偷盗，还要偷的时候 ，shoplifting 时还要想一想。现在全部都没有了，没有十诫，没有道德，孔家店也打倒了。那中国今天，你没有孔家店，没有孔夫子的教训，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我们什么教训都没有了。连仁义道德都不懂。我每次去中国去台湾都一样的，我告诉你，都是中国人。去中国去台湾排队的时候都排得很好，车没有来以前都排得很好，车一来全部都上去，这是我们中国人。你看美国不是这样，日本不是这样，日本我去过日本，那个火车那条线就是这么直的，直直的，人就排在后面。韩国也是这样的，韩国经过这个朴正熙政变以后，整个民主改革，他们站在那里，当车来的时候一个个上去，谁先排谁先上，秩序好的不得了。我们这个中华大国这5000年的历史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呢能够改变，也有人在改变，我们一个人能站在那里不动的，不去抢的时候。我一次去台湾也是去买火车票，站在排队，我站在第一个，你想吗？站在第一个，我后面的手一直下来买票，那个卖票的人也不管呢，他不说他先来的，就后面的手一直过来一直过来，都买不到票。没有墙垣，没有，都拆回来，使地荒废。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是罪恶的势力，毫无拦阻的啊，这个罪恶的势力毫无拦阻的进到学校、家庭、你的儿女心中。这个世界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变成不是，不是却当作是。我要解释这四句话的话，我要花很多时间。你去想，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对的事情是对的，对的事情是不对的。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人说我是处女，给人家笑？你敢？我不知道，不好意思，对。当你生命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笑你，那么大的女孩，这个以是为非，以错为对啊。后面以赛亚还要讲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慎重的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跟我们自己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把它 当作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我们认为是正常。所以上帝最后向以色列家发言，第七节第五点，复兴的族群，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可是呢，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流人的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人做的刚好与神的要求相反，公平对暴虐，公义对冤声。这个是根本在哪里？根本是人的罪，人的罪。以色列人是这样子，亚当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人要醒悟，人要知道自己犯罪的无理和无可推诿。知道很多人犯罪是怪别人，都是他搞的，都是他的错，我犯罪是我的责任，我是无可推诿。人只有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神必然等候要接纳。先知的话语很严厉，我想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来把神的话当作平常，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省察，今天到底我们对神的心态又是如何的？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是我们的所谓的摇钱树，我们的菩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就来找找他，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就置之高阁让他去，还是我们真的像第一段所讲的，上帝要跟葡萄园，这个园主要跟葡萄园，上帝要跟以色列人，上帝要跟他的子民，上帝要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向神有彻底的委身。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通过你自己的仆人先知所带给我们的话语，也让我们观看思考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自己的生活。主啊，求你圣灵继续感动带领，让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